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上一回在士师记的研读里头，文慧跟您分享过，士师记主要是说明一个真理，那就是当人向罪恶妥协的时候，会引致失败。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仔细的查考这一卷圣经了。士师记一开始就说，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。这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士师记是记载约书亚死后的时代，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迦南，但是仍然未稳定局面。当时的政治局势可用两句话来说明，就是呢，外有列强威胁，内有敌人未除。约书亚死了之后，谁去带领以色列人继续作战呢？第二节说，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神指派犹大支派先出战，战果呢是在神的手中，神保证他们会得胜。那么既有保证，犹大支派就放心前行。不过呢，犹大支派先跟哥哥西缅的支派说，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。于是西缅支派呢就与犹大支派同去。那这里要解释一下啊，创世纪49章记载到他们的老祖宗雅各曾作预言说，西缅还有利未支派呢将分散在以色列各地，当进入迦南之后，西缅是没有分到一块独立的领地，因为他跟犹大呢是同父同母的兄弟，关系密切，所以犹大支派就邀请他们一同前往，协助攻取所分得的地。西缅同意了，后来呢他们就散居在犹大地内。可以说呢，西缅支派后来是并入了犹大支派里头。那么经文4-7节说，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,000人，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，与他征战，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。亚多尼比色说，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经文中所说的迦南人是指迦南地的原居民，而比利洗人呢可能是原居民里头其中的一族。那至于亚多尼比色呢，意思是比色的主，也就是呢比色城的王。当被砍断手脚大拇指的时候，这位王自己也觉得是恶有恶报，因为以前砍过别人的大拇指，现在是报应。那么第8节记载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，将城攻取，用刀杀了城内的人，并且放火烧城。以色列人呢并不是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的，约书亚记里头记载他们曾经攻打过这个城，但没有攻占成功，这一次再攻城就得着了。那么第9节说，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。从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迦南的地理环境，它的山地呢就包括了耶路撒冷和希伯伦，而南地呢是一个半干旱的地方。至于高原呢，是指从南到北沿岸平原到中央山脉之间的山路地带。第10节说呢，犹大人去攻击住在希伯伦的迦南人，杀了士筛、亚希曼、达买、 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。那这儿提到希伯伦，它是在耶路撒冷以南20里的地方。亚伯拉罕曾经在这儿住过，并且买了一块地做祖坟。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，是四城连区的意思。而示筛、亚希曼和达买呢，是亚纳族的三个族长。亚纳人身材高大，民数记13:22曾经说他们是伟人。结果呢，这个民族的族长死在犹大的军兵手下。11-15说到犹大人去攻击底壁的居民。底壁呢，是在希伯伦西南11里的地方，具有战略价值。早期呢，它叫基列西弗，意思是书城，也就是记录之城。那么1926年，考古学家曾经在这呢挖掘到了埃及法老亚门洛菲斯3世的宝石护身符。可见呢，在14世纪前，埃及一直统治这个城市。那么12节说，加勒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，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。古时候呢，以女儿相许作为英勇奖励，这是很常见的。而13节开始，士师记里的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就出场了。他可能是加勒的侄儿，加勒本身呢是基尼喜人，而基尼喜族呢是以东的后裔，本来是不直接属于以色列的，但是他后来竟成为犹大支派的族长。民数记13章记载，以色列人曾派12个探子去侦察迦南地，当时加勒也是代表之一。现在加勒已经白发苍苍，但是仍然勇猛善战，攻夺希伯伦城。而他的侄子俄陀涅出场的时候也是勇猛过人，不但是夺取了底壁，还赢得亚撒为妻。14-15说到亚撒过门时，劝丈夫俄陀涅向自己父亲求一块田，而当父亲问他要什么，他就要求水泉。这水泉呢，也许是一个地方名，而加勒就把上泉下泉给他。有考古学家就认为那是希伯伦城西南的地方，是一个有好水源的山谷。16节说，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，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，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，就住在民中。摩西的妻子是希波拉，希波拉的父亲是叶特罗。在希伯来文当中，岳父与内兄的子音是一样的，所以经文中说到的内兄呢，很可能是指岳父。那么在出埃及记18:1就说到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。那么在这为什么又说他是基尼人呢？原来基尼人是游牧民族，他们在流浪当中常常和其他游牧民族，例如亚玛利人、米甸人等等联合，很可能因为就这样混乱了。摩西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，因此呢，基尼人与以色列人就拉上了关系，维持友好。圣经说他们一同离了棕树城，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，就住在民中。棕树城呢，是指耶利哥城。亚拉德呢，是一个荒废的小丘，在希伯伦南面17里的地方。那么住在民中呢，这个民可能是指亚玛利人，基尼人散居在亚玛利人当中。17节说，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，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，将城进行毁灭，那城的民便叫何尔玛。那城的名便叫何马，有什么特别意思呢？原来何尔马是一个城的名字，这个城曾经被灭，后来重建，之后呢再被毁灭。而何尔马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字根呢，可以产生两个不同意义的字， 一个是献给，一个是灭绝。那按神的心意，所有迦南诚意都要灭绝尽尽，因为生命记七章二节说，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。洗法这个献给假神的城要完全的毁灭。当犹大西缅灭去这个城的时候，称它为荷马，可能就是要强调灭绝的意思。十八节记载，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，雅什基伦和雅什基伦的四境，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，这些都是南部非利士最主要的城邑，但犹大支派只有力量赶出山城的居民。十九节说，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平原的居民有铁车。当时呢，已经是铁器时代，有铸铁技术，能够制成坚硬的铁车。而当时的铁车呢，一般是用铁做骨架，车身用木和皮革。那么犹大人不能够战胜他们，主要原因其实不是武器问题，而是信心问题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平原的局势。20、21节就记载了加勒芬德西伯伦，他把亚纳族的三个族长赶走了，但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。耶路撒冷呢，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，而只隔一个山谷就是犹大支派的领土。但耶布斯人呢，并未向便雅悯或者是犹大的势力低头，要直到大卫建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才将他们赶出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时占据迦南地的各族都很强盛，以色列要在他们中间征战实在是艰难，若不是有神的同在，他们是绝不能得胜的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，下一回会继续的研读士师记一章22节到2章5节。